前尘影视，如梦如幻，泰山北斗，永垂高烛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影尘回忆录。上一回我们说到，法师一路上心里千头万绪，但最终他放下万缘，了无牵挂，来到了天津清修院，见到了清池和尚。可清池和尚却不同意他出家，是机缘不成熟，还是另有其他原因？清池和尚为什么要将他介绍给其他的师父？请您接着收听今天的故事。我到清修院的时候，正是一个早晨。到了门口，一叩门，里边出来一个小和尚。他的名字叫宗祥，看样子长得很聪明，很如法。他问我：“
你来有什么事？”
我说：“
我来拜见清池和尚。”
于是他领我进去，与清池和尚相见。我们见面之后，谈了些过去的事情。清池和尚又问我：“
你这一次来，做什么？”“
我来要出家。”
清池和尚一笑，接着就说：“
你上次想出家，未出城，这一次胡思乱想的，又要出家。”
清池和尚的意思，以为我大半不知又为了一点什么事儿，自己起烦恼，忽然一阵想出家，过不了三天，就又松劲儿了。但他待我很殷勤，吃、喝、住、睡都很方便。晚间我们谈起话来，他还是劝我不要出家。他说：“
你家里还有许多人，不要胡思乱想，轻易就要出家。你在我这里可以多住几天，住够了再回家，免得家里孩子大人惦念。因为我见过很多人，都是一时想出家，出家之后又想家，悔不该出家。就这样，出家又回家的，不知有多少。”
我与他们不一样。
我忽地抢过来说：“
我已经研究佛经多年，在家里生活虽然不很好，但有那一座小药铺，还能够维持得不错。尤其是当医生的，在社会职业方面来说也得算上流，所以按生活方面来说，我出家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衣食住，也不是为逃避现实。我的目的是因为自己研究佛经已经有七八年的功夫，仍然不知佛法的宗旨落在何处。自己想出家受戒之后，到各地去访名师，好好参学参学，将来有机会可以弘扬佛法，使佛经流通世界，人人皆知。不然世风日下，人欲横流，没有一点挽救的办法。同时在过去我年轻的时候也学过一些外道，后来又学依菩星相，自从看过佛经之后，觉得学佛法比那些一不九流各行道要高上多少万倍也不止。 所以我出家是自己从心所愿，并不是为环境所迫，也不是有什么背景。
经过我这么一说，他知道我出家心业已决定，再也不可遏制。于是他说，
好，你既具有决心，愿意发心出家，就满你的愿吧。
当时我预备拜清池和尚为师，他说，
我小庙容不了你这位大神仙，拿研究佛经来说，我不见得比你研究的深。你如决心要出家，我可以给你做介绍。现在南方有月霞、地贤二位老法师，北方有静修、印奎二位老和尚，这四位大德之中有一位已经圆寂，其他三人俱在，而且都是道高德重，与我很要好。你现在出家，无论想拜谁为师，我都可以给你介绍。
你不要会错了我的意思。
我说，
我认了师父之后，并不想仰仗师父的培养，希望师父给我留下多少房产，做多少衣服，出家之后住在小庙里，衣暖十足地去享受，去安闲。我绝不是这种意思。我的希望只是能在师父跟前出家挂一个号，受戒之后随我的便到各地去参访，享福也罢，受苦也罢，一切都用不着师父来分心。将来我的机缘成熟时，可以到各地弘扬佛法，机缘不成熟，我也可以用功修行。
好了，
清池和尚说，
你可以随意在这几位大德中任一位做师父吧。
话虽这样说，究竟我也不知应当认哪位师父好，总是犹豫未决。后来清池和尚让我在佛前拈阄，于是我在佛前烧上香，磕了头，把四位法师的名字拈好，结果拈着了已经圆寂的印奎老和尚的名字。当时清池和尚说，
这次机会很好，这也是该当你与印老有缘。他过去在南京任毗卢寺方丈九年，在方丈任内圆寂，为人很耿介，很修行，对于个人的操守行持非常谨严，平生不收徒弟，所以他死后也没有人接续。我也常以此事为憾，准备后来有适当人选的时候给他代收一个弟子，以了我的心愿。现在你预备到这里来出家，研究的时候又拈着了印老的名字，恐怕这也是感应。你心里愿不愿意？不愿意的话，我再给你介绍那三位现在的师父。
我的意思是，只要有位师父挂上号，能够得到出家就可以，哪管他望空拜师不望空拜师呢。所以当时就顺口承认了拈得的阄。清池和尚还说，
印奎老人在南京已经圆寂了，他现在还有一位师弟叫纯奎，刻下住涞水县瓦宅村 高明寺。你现在出家，他还可以替师兄代手。
出家的事算得着他的允许了，只等到涞水县高明寺去落发。不过在去落发之前，依然在清修院住着。清池和尚因为我过去是当居士，有些话不好意思当面直接说，现在既然要决心出家，而又什么也不懂，那么对于新出家的这些个理路，就不得不痛快地告诉一下了。
你知道吧？
他训诫似的对我说，
你在家的时候是当医生，虽然不是富贵人家，可是人人见了都要恭敬你，出入的都是车接车送，与社会一般人比较起来得算很有身份。可是出家则不然，就是80岁新出家也得算一个小和尚，师父坐着，徒弟得站着，师父吃，徒弟得在一边看着。不知出了家你能不能这样虚心。还有一层，就是你刚出了家，虽然是40多岁，还得算一个小沙弥。无论在什么地方遇见了受戒的比丘，不论其年岁大小，一律要称师父。两个人在路上走对头，当沙弥的必须站在路旁，让比丘走过去，然后当沙弥的再走。初次见面，不论其年纪比自己大小，都要向他行跪拜礼。如果来了挂单的，须先接过担子或包袱来，送到他屋子里，然后先打洗脸水，后打洗脚水，种种的都伺候完了之后，再恭恭敬敬的给顶一个礼。大众在一块吃饭的时候，要比别人先吃完，走路的时候要在紧后边走，早晚要打鼓、撞钟、下板、收拾佛堂、打扫院子，这些事都是沙弥应办的。你酌量酌量，能受得了这些苦，干得来吗？
好，
我慨然都答应了。本来这些都不算一回事，例如在家人为了经商做股，为了争名夺利，还得起早睡晚，低三下四。我们是出家人，想了生脱死，办着出世的事情，起早睡晚就更算不得一回事了。俗语不是说吗？做买卖如修行。这话是说做买卖的人什么样的苦到时候也要受，什么不耐烦的事情到时候也要耐烦，不然你的买卖就做不好。那么如果把这句话反过来说，就是修行人如做买卖。我们出家人也是一样，什么吃苦耐劳的事也要做，无论什么不能忍耐的事，到时候也要虚心下气地去忍耐。久而久之，自然把自己的性子磨练得很驯服了。这虽然是很平常的一点事， 可是如果能够在平常时永远维持着这个恒心，使它一直的平常下去，这就很不平常了。因为出家的事情也没有什么巧法，也不是什么稀奇古怪，是人人能办，人人能成。无论念佛也罢，参禅也罢，从智门入手也罢，从行门入手也罢，只要你能永远地去实行，就绝对能成功。所以当时我对清池和尚告诉我的话，乍然一听似乎是不很习惯，其实到了坐起来也觉得没有什么，平常得很。在清修院住过几天，清池和尚就领我到涞水县高明寺去落发。那时正是三月天，天气不很冷。从天津坐火车到高碑店换车，正赶那一次没有车。清池和尚说，
我们不坐火车，要步行，看看你能不能吃这苦。
从高碑店到涞水县的瓦宅村还有很远的路程，我们到高明寺的时候已经是半夜。叫开门之后，我那位纯魁师叔首先就问，
到这时候赶来有什么要紧事儿？
因为印和尚一向也没收个徒弟。
清池和尚走得气喘吁吁地说，
现在有一位发心出家的，研究的时候正是念着印和尚的名字，这是他们有缘，今天我送他来落发。
纯魁师叔一听说为师兄收徒弟，心里很喜欢，就准备与我落发。高明寺的宗派是临济正宗，到我这一辈是龙字。纯魁师叔对于给师兄收徒弟的事很重视，还给我看看八字，五行中缺金，就配了一个闲字，所以我出家的法名是龙闲。落发之后，他们两个人还开示我了一番，
出了家如同又降生一次，像另转成一个人一样，过去种种譬如昨日死，未来种种譬如今日生，从此改头换面，做大丈夫事。行人之所难行，做人之所难做。将来主持佛法，弘泛三界，成无上觉，为天人师，方不负出家学道一场。龙贤两个字如同刚一下生起的乳名，受戒的时候按照名字的意思起一个学字，出家之后最初要先学戒，由戒生定，因定发慧，这是最要紧的事。
在我的人生过程中，深深地画了一道鸿沟，至此算是告了一个段落，在一个简短的仪式里换上了出家的衣服，先拜祖后拜诸山，两天的功夫把我出家的事办完， 第三天回清修院。从此我步入了佛门。听众朋友们，今天的故事中，法师望空拜师，研究决定拜在已经圆寂了的应奎老和尚门下。临行前，清池和尚又将出家的一些规矩对他进行了训诫。未来的生活中，晨钟暮鼓，青灯古佛，这样的苦他能否受得？从此改头换面，做丈夫事，行人之所难行，做人之所难做，主持佛法，弘泛三界，成无上觉，为天人师，荷担如来家业，这样的使命他能否担得？听众朋友们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咱们下次再会。